现在刘浩失踪举手了，失踪您可以打开话筒了。
好，谢谢刘浩师兄，师傅您好。请问能听见我说话吗？
啊，能听见你说话。
啊，师傅好，我这个问题以前问过，问到一半没问完，就再问一下。我签座已经修完，修完后停修了，但停修之后几个月生了一场病。签座期间我从没生过病嘛，当时我就跟观世音菩萨祈祷说，希望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病好。我病好了之后继续打坐修法，我也修了一段时间。现在我在读研究生，马上要毕业了，要准备毕业论文，同时因为是法学生要准备考司法考试，过段时间还要实习，几件事情都要每天花很长时间，就有点受不了了。我就跟观世音菩萨祈祷说，向菩萨请个假，这段时间先专注学业和找工作，等生活安定下来了，我再继续打坐修法。想请教师父，像我这样说是要继续修法，但是却请一段时间假的这种，算不算欺骗菩萨？
你欺骗，你从哪说起啊？欺骗你是说这个这样，你是说这个你承诺要修法，结果没有修，那算欺骗你自己啊？
我不是。
不是你修法，菩萨得益，你给菩萨家里干活，你不干菩萨家里活，这就耽误了，绝对不是这回事儿。你修法是为了你自己啊，怎么算欺骗菩萨呢？除了欺骗你自己，怎么会欺骗菩萨呢？不可能啊。欺骗不着菩萨，因为你欺骗不着啊，因为菩萨用不着你，谈不上欺骗菩萨啊。他不需要你承诺什么，你就谈不上欺骗他。他要需要你承诺他的需要，这才能谈得上欺骗。也就是说，你修法是给菩萨修的吗？你要是给他干活的，给他修的，那你不修就谈得上欺骗。你不是给他修的呀，你给你自己修的，哪能谈得上欺骗菩萨呢？谈不上欺骗。
我就是在这个地方有点纠结，就是我
有一个事你必须明白，不是菩萨需要你修法，是你为了你自己修法，菩萨可以帮你，菩萨并不需要你去修法。
这个我是知道的，这个我是知道的。
那你哪能谈得上欺骗菩萨啊？除了欺骗自己，咋能欺骗着菩萨？欺骗不着，谈不上，因为他们需要你，咋能欺骗着啊？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我想知道我有没有
欺骗。对啊，那你要欺骗自己的事，这个事就是你自己跟自己说了。
对，所以我想请齐老师帮我决定一下，我能不能请这一段时间假？
什么叫请一段时间假呀？
就是这段时间先专注学业和找工作，等生活安定下来了，再继续打坐修法，我可不可以这样？
你不是你刚才说你完成签座了？
啊，对呀、
啊。你不打坐都可以，还有啥可说的？根本谈不上是，别说这个事了，好像你打坐是别人得意一样，你给谁打坐了呀？你根本不需要。你都已经完成签座了，打什么坐呀？
我签座期间就是各种烦恼就比较轻，减轻了。但是签座停休之后，就很多的烦恼感觉又起来了。
这不就了吗？我说的正是你说这个意思啊，是你自己需要打坐，这你就不谈不上请假什么，谈不上这个事啊。你的意思是这样，谁承诺了你，好吧，你请个假吧，你就是不打坐也不会起烦恼，那不是骗你的吗？你的烦恼去掉是因为你打坐造成的，不是因为哪一个神人就这给你造成的呀。你打坐了，那个神人就赏赐你一个没烦恼，绝对不是这个事儿，你怎么这么误解啊？
因为我
你现在讲这个事儿那是可能的。打坐了，这个心情和不打坐的心情不一样，那人人如此啊，不是你自己如此啊。但是表现形式可能不同，轻重啥也有不同，人与人有不同，但是大致上都有这个规律啊。
其实我主要纠结的点是， 我跟菩萨承诺病好了之后继续打坐修法。我现在
你跟菩萨承诺是干啥了？跟菩萨啥关系啊？
因为我
你不是为你自己打坐的呀、啊？啊，你跟菩萨承诺好像是菩萨需要你打坐，总是有这个不对。菩萨不需要你打坐，是你自己需要打坐，不用跟菩萨承诺什么。好像你一打坐，菩萨那就得啥仪了，没这回事。
没有，我没有，我没有这么想。
那你为什么跟他承诺什么呀？
因为我
你承诺可以啊，你给菩萨承诺什么呀？菩萨不需要你承诺什么。
哎，刘浩师兄。
哎，师兄好。
哎，师傅刚刚这番话，师兄听明白没有？
啊，我是知道的。我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心结呢？是因为我读那个《悲花经》，它是一部佛经，里面说如果欺骗了菩萨就会下无间地狱，就这个事情很严重。所以
跟你打坐有关系吗？《悲花经》的经文
没有关系，但是就是
没有关系。你联系什么呀？这样吧，你把《悲花经》那个原经文搁着，我看看长什么。考过来吧，考过来我瞧瞧《悲花经》的原经文怎么说的。
我一时找不到他讲的话，就是说如果欺骗了菩萨，因为这个因缘就会堕无间。
跟你打坐有关系吗？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啊，对啊，你说你打坐不打坐，这你给算欺骗啥菩萨呀？
因为我生病的时候跟观世音菩萨祈祷说，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病好。那我现在病好了，就等于说我要
病好了等于说什么？等于欺骗？我
是
什么逻辑？
病好了等于说我要遵守跟观世音菩萨的承诺。观世音菩萨
说病好了，病好就怎么了？就打坐？
对，我当时是这么发愿的。我就跟观世音菩萨祈祷说，
就是说病好了就打坐啊，这个我这个病的期间是没法打坐，我到病好了打坐，这就承诺了这个，
就是
好像你这个承诺，我觉得还是观世音菩萨需要你打坐，还是这个，要不然承诺着干什么？还是你的逻辑，观世音菩萨需要你打坐，其实并不需要你，是你自己需要打坐。
所以我说的这些跟欺不欺骗菩萨都没有任何关系，是吧？
怎么话呀、啊？你说都没这么说，什么没有啥任何关系？怎么回事啊？
李华师兄能跟我说什么？我还是没。
师兄，你是给菩萨那发的愿，说我你这个都算不上愿吗？我觉得。你就是有个想，自己心里有个想法，然后告诉菩萨说我想怎么怎么样，但是就在心里说了这个话之后，但是你又没做到，你就怀疑自己是不是欺骗菩萨了？
是不是
这个意思？
就是我跟观世音菩萨祈祷说，希望观世音菩萨保佑我病好，我病好了之后，我来继续打坐修法，然后我就修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因为又要准备毕业论文，又要考司法考试，还要实习，然后就几件事情每天都要花很长时间，然后我就说能不能这段时间先专注学业和找工作，等安定下来了再继续打坐修法。然后这个毛病
感觉你好像就是说你做啥事儿都是菩萨，哎，你病好也生病了祈求菩萨加持，完了之后那个我这个病好了是菩萨加持我的，然后我又现在又忙了，又请菩萨你准我的假，我去忙我的事情去，好像我听你好像就是这
样。是这样，李华，你这个想他这个想法要是像你说的也没事儿。我听着跟你听着一样，都是像你说的，可是他这个话是对谁说的呢？是对观世音菩萨说的，没问题了，那他已经说过了。他是对咱说的呀，你听清楚了没有？要咱说行不行？你明白这个意思吧？李华，
明白了，师傅。
他实话实说呀，我们哪有资格说行不行啊？我们没那个资格，还不如你。
不是，因为我不懂规矩啊，我不知道。
哎，你把我们说成懂规矩的了，其实我们比你不好差，不好多少，我们也不懂规矩。
我也知道我这个事情比较离谱，就是一般人不会想出这种事情。
因为我们没资格答应你啥。你要跟菩萨观世音菩萨说，完全能够理解，我们也可能会做和你一样的事，也会那样祈祷观世音菩萨。但是你跟我们说这个事儿就有过分了，因为我们没这个资格答应你什么。
其实我也是不太了解佛教，就是佛教里面他有没有这种事儿，就是说你发了愿之后已经答应菩萨继续打坐修法，但是却请一段时间假，这个可不可以算不算？
没有听说过你这种说法，我们都没听说。李华，你听说过他这个意思没有？
没有，师傅。
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
没听说过。
这是第一次听说，还听你说。
当时我会发这个愿，是因为以前我听说一个佛教的故事，说是龙树菩萨，他在那个修行之前，原来是不信佛的。然后他到一个皇宫里面去，反正就是做一些坏事儿。然后这个时候守卫来抓他，之后他就藏了起来，因为抓到他就要杀他，所以龙树菩萨当时就祈祷说啊，如果这些守卫没有抓到我，那么我那个得救之后，我就身心奉献给佛教，就是这样。所以我就是当时生病的时候，我就说如果观世音菩萨能够保佑我病好，我病好之后还是继续修心中心法，所以是这个意思。
李华，龙树菩萨这个事你听说过没有？
这个我还真没有听说过，师傅。
再一个呢，这现在这不是光那个啥，这个200多人呢，在这个聊天这里头，谁听说过龙树菩萨这个事儿？在聊天里讲讲，最好是原文，找不到原文也不要紧，你说是听到过就是听到过。
我收一下啊。
那其实齐老师说的对的，就是我就跟观世音菩萨本人说，我能不能请个假，然后这段时间先专注学业和工作，生活安定下来再修法。这个是有的，但是关键就是观世音菩萨没有办法回应我，所以我是想请教师傅，请一段时间假这个事情，就是有没有这种事情？
没听说过这种事，
我可以允不？
没有，没有听说过这类事儿。
啊，
我是没听说过，我听说过的告诉你啊，我听说过怎么样，这可能对你有帮助，有些话，但是这个事没听说过，不能骗你。没听说过，就是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
哎，师兄，你是已经完成签注了对吧？
对的。
你已经完成签注了，你干嘛还要多这样的事儿啊？还要请假不请假的？
然后
还非得在佛菩萨面前说一堆这样的话，说完了之后自己又开始纠结。
因为我还是要继续修法的，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因为大家看我说话什么也能明白，就是我这个心还是很狂乱的，然后修行也没有修得好，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得继续修法。
就是说你不给菩萨许这个愿，你就不能修了吗？
也可以修，但是至少对自己是个督促吧。但是这段时间又是特别忙，我就想知道能不能这段时间先专注学业和工作。然后等生活安定下来了，好好的专修，还是说现在就得立刻修？就是我想
你现在安心就是最好的呀。踏踏实实去做你的事情，你都已经完成签注了。刚刚师傅不是说了吗？踏踏实实干你现在的事情，别纠结那么多事儿。
我没说啥，是不是？他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我不是啥问题都知道答案，他这个问题我不知道答案。
对不，他刚才说那个啥，他说他那个说不修法了，您问他是不完成签注了，您就告诉他说都已经完成签注了，不打坐都可以了。他这个
对啊，完成签注不打坐都可以，也不是说一定不打坐，打坐也可以，根据情况，根据自己情况说的。 完成迁都的人不一定打，连不打坐都可以，打坐当然也可以，都可以。
就是好多，我看好多师兄
说这样的话，你不知道？
嗯，
这个不是这个，肯定这个说法大家都他也知道，他是好像是咱答应他的就放心了，咱没这个资格啊，真的。
嗯，
咱答应咱有啥资格答应不答应啊？
师傅，他这种心理是不是还是觉得自己不行？这种感觉，这种心理。还是怎么的，就
是
脑
想
觉得好像
他是想找个神问问就保险了，但不是神，真是普通的人。
我就看见好多师兄说答应好的事情不去做，你这是大妄语。当然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还是应该继续修一修，但是我就不知道能不能请一下假。当然齐老师说不行，齐老师说不知道。
不是，你请假是跟有权利的人请假，我们没这个权利。
啊。
请假是这是跟你比方你在单位里边你是跟领导请假，我们不是领导。
好，那我不浪费大家时间了，为了这个事浪费大家好多时间，真的很不好意思。我先下了。谢谢师傅，谢谢李华师兄。
马尾指师兄可以打开话筒吗？
你好，齐老师你好，
你好，
各位。哎，我今天想请教齐老师几个问题。一个是咱们这个修习佛法，就是有戒律，就是说不让算命看相，就是。比如说看天象啊，就是用易经算命，但是我在网上就是最近也看到一些预言，像印度神童阿南德还有曾仕强，他都能算准那个疫情。
你说疫情是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啊？
对，就是那个新冠疫情，就是之前有网上的信息，就是能算到，但
是疫情发生以后才出现这信息了。
不是
说他以前就算到了，是在新冠肺炎发生以前就先预言有新冠肺炎发生，是这
个吗？对对对，
你说这个我还有点不信呢。
这
为什么呢？新冠肺炎是。发生了之后才有新冠肺炎这个名词，在没有发生以前这个名词先出现，这个事儿我不信。他要说是以后可能会有传染病啊，这我信。要说新冠肺炎这个名词当时他总是先知道，我还不信呢。
他不是说的新冠肺炎，他是
说的是有可能会有传染病，这有可能。
对，他说的是有瘟疫，所以说呢，
说有瘟疫这有可能，
我就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咱们信佛的就是既然有戒律不让算卦，但是为什么就是地藏法门里面有一个经典叫地藏占察经，就是说
那就在地藏占察经也不要去占察，这不就没有矛盾了。地藏占察经它有它没有，你可用可不用，有地藏占察经没有规定你不用也得用，你必须得用，没有这个规定吧。
哦，那
没这规定，你连那个也不占察，不就心里就没事了吗？两边你都没有违反，地藏占察经这边你没违反，那个说不要算卦，行了，我就没占察，那不也没违反吗？这
那像曾仕强他那个视频，就是说在2015年的时候就公开的说，他说未来几年要有瘟疫，他这个提前说出来了，岂不是就是救了好多人吗？好多人知道了，
救了好多人，先知道了以后他就不会染上肺炎了，有这个道理吗？只能说他提前知道啥事，再加上呢，像这种话任何时候都会有。
哦，就是说
啊，什么什么会有什么什么劫难啥，这种话任何时候都会有，那算他弄准了。
也就是说咱们佛弟子还是尽量不要去算卦，不要搞这些东西。
本就没搞啊，那不是你搞的，你不刚才说不是你搞的吗？
对对对，那个地藏占察经，地藏占察经是佛说的， 那是佛说的，不是佛允许战吗？
地藏战场经没有说必须来战场啊，你不战场也不会被这地藏战场经啊。
哦，是这样的。好的，那我知道了。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我还想再问第二个问题，就是我看到网上说有修药师法门的，药师法门呢，就是说修药师法，首先第一个动作就是要推开围篱骨，推开这个围篱。
我不知道，没有听说过这个，没有听说过推开围篱骨啥药师法门，没听说过。
哎呦，
可能有这个有这个法。哪有？你去往哪学或者往哪问？我不了解。
我以前就是修新中心，之前就是看过吴信如居士，然后写的一些药师法门的一些著作，就是说什么要持咒啊，观呼吸啊，推开围篱骨。我后来就是在网上看到他说这个推开围篱骨可以打开什么肾经，还有脚上的几个穴位。就是过了这个24岁以后，好像有的就是35岁以后还能长高，还能再长个1厘米2厘米。就是说咱们这个打坐心中心法能不能就是。
没有，心中法没这个说法。
哦，没这个说法，就是说这个身高就是。
心中心法我们心中就是很简单很明确的说是为了明心见性。与什么与这个这各方都没有这样讲过，再加上呢，到底有没有这样讲过？你很容易知道啊。那不元一老人有很多开示啊，你能找？
元一老人没讲过。哦，那行行，
你找出老人开示里这种内容吗？
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那我再想问一下，齐老师，如果是咱们修这个心中心法，就是明心见性了，这个戒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戒？
你说这个话我都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没有啊？老人关于戒律的开示有啊，我不就说了，你这问题老人开示里都有答案。
哦，这个明心见性
很简单一句吧，老人就告诉你了，起心动念就是犯戒。
那起心动念不是妙用吗？就是如果是起心动念的时候心里面没有一个东西，那个不就是妙用吗？
话呀，告诉你起心动念就是犯戒，这老人说过这个话。
哦，也就是说，我们就是有时候
老人讲的是根本戒体，讲根本。
哦，
你想戒相难，几条几条几条，老人没那么讲过戒，没那么讲过戒。但是你不能说老人没讲戒，老人讲的是戒律的根本，戒体。
戒体，
你说的戒好像你是认为戒相是戒，你不认为戒体是戒律的根本。
我想
戒相当然是一条条的。
哦，
那就戒相。
哦，
各种戒都有各种不同的戒相。
我想就是
法界菩萨界都有种种不同的戒相。
哦，
戒律的种类不同，戒相也不相同。那是戒相，戒体是根本，任何戒相。条数不同，再不同，戒体都应该是根本。
哦，也就是说，像那种大修行人，就是八地以上的那种菩萨，也就是说，在这个世间什么都可以做，但是，心里面
谁说的？
也
这猜测的吧？这是你自己猜测的吧？
哦，这是我自己揣测的。
对对，别猜测。以佛菩萨以经文为准，不以自己的猜测为准。凡是你的猜测，你都不要信。是悟信汝意，汝意不可信。啥时候你的意就可信呢？你如果得了阿罗汉果，汝意方可信。
哦，那我还想问，第四个问题，就是我们就是保护这个念头断出内心空洞洞的，就是。这个空洞洞呢，就比如说我做事的时候，有时候本来就是空洞洞的。我做事的时候，我没有关照，但是我做事的时候，心里面我本来空洞洞的，是不是在生活中有时候本来就是在起作用？就是
没有这样想过，我都还没听懂你说的啥呢。
我就是说，
空洞是对妄想说的，没有发觉妄想，别先来一个空洞。
哦，
别来那个呢，别先来一个名词。
哦，就是没有妄想的时候，就
没有妄想的时候，别再增加一个妄想。
哦，就不要再增加一个妄想。那样的话，就是我们工作的时候，如果是没有妄想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内心空洞洞的，本来不住的。
那不就是妄想啊？人有啥空洞洞不空洞洞的？
哦，
多
是哦，嗯，那我明白了。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我们新修这个心通心法，就是可能就是会遇到一些外道，比如说信主的，还有一些回教，其他的一些教派，就是怎么去接引这些人，就是过来修行啊？
他接引你能接引走不能？
他接引
他想接引你呢？
对，他还想接引我。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是啊，是啊，他想接引你呢。
哦、就是，
你会跟去吗？
我不会去。
那他拿你接引他，他怎么会来呀、啊？你都不想想啊？哦、你都将心比心想想。
嗯嗯，也就是说，有些东西还是很难改变的。
没这么说，这都是你这种推测，最好不要。圣无心如意，如意不可信。有这种推测干扰了你，让你净打妄想。
哦，
我们不就说了，我们说话，我们思维都不为准，以经论里说菩萨说的为准。
哦，经论里菩萨说的为准。那像我们这种就是在家修行呢，就是像这种，如果是守这个心戒。这个心戒是应该怎么戒？
你要这么说啊，这个就把心戒悟到了，明白了根本之后，就是明白了这一个之后，自然就是说心里头就有一种，就是这样说吧，心领神会。如果你没有心领神会，不要讨论这个问题了，讨论就是误解了并不好，你误解这干什么呀？因为什么呢？
哦、
你心里只有一条一条的。就是你根本就没考虑过什么是戒品，根本就不只考虑戒相，那戒律种类多着呢，到你去受戒，人家不会排斥你的，你就去呗，多好啊。
嗯嗯嗯，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我问完了，谢谢齐老师，感谢各位师兄。
好啊，刘瑞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那个阿弥陀佛，齐老你好。
你好，
我打扰一下您，就是我想问一个其他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业障。当然这个业障本空，那么呢，这个由于这个业障和一些因果所导致的业障病和因果病的对治呢，这个老人
谁告诉你那病是业障病因果病啊？
我也是自己揣测的
啊。对呀、啊，你这揣测可靠不可靠啊？去医院看看吧，然后再说吧。
哦哦，好的好的好的，是的是的。我只是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个那个老人曾经在那个开示里面说了一个观世音菩萨业障病那个咒语，老人说先念个10万遍，然后就可以给别人加持这些的这个咒语。我的意思是不是说，
你把那个咒语念念，我听听。
那个咒语我今天。刚看到，
记住几个词儿都行，我听听就有印象了。是哪个？
哦，詹都黑哈，贝拉亚苏哈，这个，就这个咒语，因为老人说给别人加持的话，要先自己念上个10万遍，然后再给别人去那个加持。那么我就在想，我是不是自己那个给自己弄也是可以的呢？
我听不懂你说的话，念
我就说。我要有什么地方不舒服，我能不能一边看病，然后我来再。平常把老人说的这个咒语念上10万遍之后，平常一边
对呀、啊、对呀、啊，你就不一样嘛。你说念10万遍就能治病，那当然说的不是只说给别人治病，给任何人治病，包括你自己。
是的，是的，我就是这个意思。
念10万遍呗。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暂时就没有其他的问题，那我就不打扰您的时间了，感恩您，阿弥陀佛。
好的。师父，张敏师兄问，今天耳闻念咒时心力跟不上，张敏师兄你要不要开麦呀？张
今天耳闻怎么了？你说说就听
着。他说他心力跟不上。
啥意思啊？ 你能听说他说啥意思？
不太清楚是吗？
我也不太清楚，反正就叫我听那个意思，好像说心念人他做不到啊。
他是说心力跟不上，跟不上，还不是说精力，心力。
什么叫心力？
嗯，
心念人就不用心力啊。
嗯，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好像听不到咒语啊？是不是这个？啊，
张正念也可以。
啊，张敏师兄，
我是必须心念人，是为了那个心念人不累呀、啊。轻松是为了轻松，我不信念什么也行，你只要不嫌累，你出声念也可以。
是的，是出声，是因为跟不上嘛，所以只能是出声念。
出声念也行啊，你不累吗？
累呀、啊，累就想在。
累了，所以累了就有个不累的办法，那叫信念什么。
是的，是的，老师。但是心念的时候就感觉心力跟不上，为什么心力跟不上？
啥叫心力跟不上啊？
嗯，
就是因为心力跟不上才心念如文啊，心念如文不用心力，用心力的不叫心念如文。
今天
我这样说吧，这样说就可能我说的也容易糊涂人。这么说啊，就是他重在听闻，是听出来的，不是念出来的。没人念就听见咒语，听见有，注意听见有，就这样。
嗯嗯，
这跟心力有关系吗？
嗯，还是我自己比较昏沉，所以应该是跟不上，呵呵，还是需要打。
不跟谁呀、啊？心念容并不跟谁呀、啊，听见的。
嗯，
跟啥、
啊？我知道了，老师。
不是啊，你误解心念容了呀、啊？你那个心念容不叫心念容啊，心念容比是轻松的，你那个太紧张了，心力跟不上，不是太用力了，是。是这个用力的才叫心念人文、用力的就不叫心念人文了。
那不用力的念不出来。
他就不是念出来的，听出来的不告诉你了，当然念不出来。这不是念出来的，念啥出来的？
哦，好的，谢谢齐老师。我再练习练习。
师兄您现在是多少座啊？是刚上了没几座啊？
对。但是我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就是刚刚师傅说这个我们重在听闻，就是你持咒的话最主要是自己能听到自己持咒。你听到自己持咒，你可以出声也可以不出声，其实你不出声也是可以听到的，对不对？
是的是的。就是他就没有那么快了，你知道吗？
哎，不对，应该是那个速度一直是，老人不是有录音吗？一分钟十二遍那个录音是特别轻松，像行云流水一样，一点都不累的。
啊，那我就是可能是不轻松，就感觉听到的也是节奏是慢下来的。
这个速度肯定是不能慢下来的，速度还是那个速度，你是要听到自己持咒的声音的。你听到自己在持咒。
听见。嗯，
要听到自己持咒，也你那个出声不出声都可以听到的，
也能听到，只不过是感觉没有那么顺畅。
哎，你要是出声能听到，你嘴唇微微动不出声，你也是可以听到呀，持咒，对不对？
嗯嗯，
或者是嘴唇不动也能听到自己在那持咒啊。
也能，
对呀、啊，你这不是可以吗？你不能太较劲，你在那揪着那儿，那就太用力了。嗯，
是有点，太用力，他就是有点强迫自己往那个方向去，这样才能就是孤注一掷的去念那个吗？
太用力了，你这样就很累，所以难怪你上来说心力不够，太累了，那当然是不够，不能这么较劲。
好的，
越放松越好。咱们手印结好了之后也是放松的，整个人做好了之后都是很放松的，但是你不能泄啊，又太泄了也不行。
是，就是到中途的时候可能就会感觉时间很长了之后就这几天都有那种感觉，就是 慢下来了，就那个咒是慢下来的，所以我才问了一下这个问题。
啊，你师兄还没有修几说，你这个就是用功的方法你知道了，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做就好。你发现自己太较劲了，你就要放松的。
嗯，
然后太气了，要这个又得还得提起来。
嗯，好的好的，好的师兄，谢谢，谢谢齐老师。哎，
对。师父说过，持咒要轻松明快，自然流畅。但是刚刚初修，可能确实是需要调整。大家都有经验啊、哦，张敏师兄，你看看聊天区里面师兄们的建议。师父，张敏师兄说让自己集中念咒，所以感觉心力不够。
那怎么心力不够啊？
集中念咒，他这个
什么念咒啊？
集中，他可能是说觉得自己集中精力念咒、
哦、啊、
嗯、估计是这个意思、嗯、
集中精力心力不够意思集中不了、
啊、对对，
太用力了太用力了、
嗯、
太用力了还觉得没力没气力，自己太用力了还觉得力不够用，那个力还不够用，他就心力不够。
哎哎哎，是的，应该是这个意思，
过头了，还想再过头。
嗯，好、哦，朱晓彤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老师好，师兄们好。
啊、哦，您好。
啊，我想请教老师，就是昨天晚上我失眠睡得比较晚，然后睡着了之后有那个梦魇情况，然后就是感觉有众生来找我，当时我也没有，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完全醒过来，但是心里是知道的。后来我。就是很自然。
我、哦、你要是这一类神神鬼鬼的话，你知道我有个啥特点，我都不信这个。
哎，是的，老师，
你知道？
是的，是的。
我觉得你要是在，我不信你一直在说，你知道我都有啥建议？就建议你进行心理咨询。我认为什么神神鬼鬼这一套，完全都是自己精神出问题了，真的不可能有什么神神鬼鬼的事。哪有那些事啊？都精神有问题，他都有这种分裂了。
哦，因为我失眠了，可能睡得晚了嘛。我只是说这个情况。但是老师，
进行这心理咨询要假如你还怀疑那神神鬼鬼的？
我不是怀疑这个神神鬼鬼，但是老师您说到这，就是我想问一下，说六道众生，包括老人也说，他说其实是有形象的，只是他很淡薄，你看不见。那其实他也有这类众生，我们不能否认有这类众生的存在吧？
精神有问题，就看看精神病。我建议你看那个什么，就咨询心理医生吧。
哦，好吧，那我接着说完，就是然后我就是当时心里很清楚，一切都是自心的显现。然后我说呢，就念那个大悲观世音菩萨，然后念了三句，就是马上就很清醒，然后我又安稳的睡着了，没把它当回事。今天我就好奇，我就想着说，
你为什么？你看看，由于你的信力产生了效果，你对观世音菩萨有诚信，产生了效果，你还不利用你这个信心呢？啥时候来了？啥时候你这个信心让它起作用？信为道源，功德母啊！你看看这个信力多珍贵啊！它是道的源头，它是功德的母，就是说母亲是比喻啊，也是源头的意思啊。它是道，是功德的源头。这么好的信力你不利用，你看这打啥妄想啊？
嗯，好的，感恩老师。
你这个信心也是你的心啊。那疑心是你的心，信心也是你的心。你为什么注意你的疑心，不相信你的信心呢？
啊，是老师这么说。
那你的信心多珍贵啊。
好的好的，感恩老师。就是这里面的话，我就觉得说肯定跟我最近这段时间的自己这块的努力是。
你看这种疑心造成的。你那个信心，就你那个相信那个信心，啥时候遇到这种思维，那个信心一来，你看看是不是如汤浇冰，就像拿开水浇冰水泼到冰上，冰马上就化了。要不你试试。你那个信心好着嘞。你为啥老是拿这个疑心来分析这考虑那呀、啊？
对，老师您说对了，
不要用你的疑心啊。
就是我这里面智力和佛力的话，我总归会有一点、那个。
你看看疑心又来了，就相信你那个信心，不要相信你的疑心。
哦，好的好的，知道了。 就是我很好奇，就是老人以前说他说
这就是疑心啊，相信你的信心，认为你的信心非常珍贵，根本就不可能起任何疑了，别再去起疑心了啊。
嗯，好的，就是老人说他说你梦里还做不了、
啊、起疑心，在你那儿说用你的语言说就叫好奇，啥时候好奇，啥时候打倒那个好奇，用信心代替他。
好的好的，坚信不疑，嗯，佛力加持。就是老人说你梦里还做得了主吗？我在想那个他到有证悟境界的人，那他就是在那个梦里不做得了主，他也是对境不迷惑，就跟老师刚刚讲的这个对佛力的信心。
老人梦里做了主的不是对你开始的，你别考虑了、啊、
是的，是不是对我开始，我就是好奇嘛，就是达到那个境界
的人。上来进来了不是就我说啥时候疑心来了，把你的信心拿出来，现在把你信心拿出来，再也没这事了吧，啥事没有了吧。
对，现在那也不是我该想的哦，那就是那不是我该想的，是的。好的好的，老师没其他问题了，感恩老师。
哪会不该想，该想、啊、信心呢、啊、该想那个是信心不是疑心，你把那该想说成疑心了、啊、我说的该想不是不该，而是信心，该起信心。
哦，明白了明白了，就是关注那个信心里面。那我可以问，就是证悟者他在梦里不迷的那个情况是什么样的吗？
没有你这一套，你这个想法都不是证悟者，所以你对证悟有误解。证悟者那里没有你这个思想。
哦，知道了知道了。好的，感恩老师。
师父张敏师兄问，如何坐下如何观照？
什么如何观照？
他问坐下如何观照？
你说主驾？
坐下。对，他刚刚开始上座，师父。
坐下如何观照？那不有本书吗？他说你问他有没有你给他弄一本。你给他提供那本、
啊、好，师兄有这本书哈。那是这样的，师兄可以看到这本书之后，对这书里面哪个地方不懂，你可以具体的把这段话拷过来，然后再来问师父，这样可能就能够问得更清晰。比如说书里有哪段话是主持开示啊、没有看明白，我们没有看明白，可以过来问师父啊。
我听到你这个说法非常那个贴切，我就想打个比方啊。
比方
说，我们上课，咱就说上文学课，咱就这样上文学课啊。
嗯，
一个你说的啥意思？就是这个文学课里某一个具体的文学问题，我不是很明白。这怎么理解啊，把这个问题谈谈你的，然后呢我们讨论，你是这个意思，他就不是这个意思了，他是来你给我讲讲文学课，就这一句话。你说我这个比喻贴切不贴切？
非常贴切师傅。
你说这个事儿有什么办法，没什么办法，我你讲讲文学课，那这个一个学期能讲完吗？能。
这太深了。要讲的内容太多了。师兄们都有听课的这种诉求，现在好像听课的诉求。
秦老师你好。
啊，你好。
秦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是看经书上说是心佛众生是一体嘛，就是说它是共同一个法身嘛，就是我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自信，这样可不可以理解？
没听懂，你理解为啥？
师傅，他是说那个自信啊是一个，他说这是一个自信。
这个我还具体我还不知道说一个啥意思啊？
对他这个我说你这个概念是有问题的，然后他就自己在这纠结了，现在是这样的。自信没有论个这种说法，是不是？
那个可以打个比方，自信不论个、你比方说 波浪，波浪荣格，波浪是一个波浪，两个波浪，这个都有不同，有起有灭，有生有灭。这个荣格一个两个，但是水不荣格，自性相当于，打比方相当于水，没水都不荣格，不能说一个水两个水，没有这个说法，波浪是有，
嗯，
所以自性就相当于水，就这个意思，不论个的。打比方，水打比方为
嗯，
对他就是他对本体和相可能确实不太清晰，师兄好像哦，那个释迦牟尼佛和
哪个波浪里都有水，哪个波浪都是由水构成的，但是水不论个，波浪论个，也就是人人都有自性。这个人是论个的，但是自性不论个，这就相当于波浪论个的，水是不论个，相当于这个意思。这个比方就是这个比方，听懂了没？说到波浪和水，这个听懂了没有？
这个比喻听懂了。
这个比喻是听懂
了。那就这样打比方。
有时候
水不论个，自性相当于水，波浪就是相当一个一个的人，人人都有自性，但是自性不论个，也就是。哪一个波浪都有水，但是水不容个，这一个道理。
我明白了，齐老师。
郑真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好，师兄好，老师好，
啊、好
老师，我想问一下啊，那个您说那个水可以那个认为是共性吗？我是胡想的，这样理解可以吗？就是水，
没有考虑共性这个词啥意思？
因为那个水是共性，然后那个自己那个波可以是自性，这样理解可以吗？
波是自性，
啊，
没有考虑过自性共性，这搁这用这么不合适。自性共性这两个词，我这名词是有的，但是用在这个地方这么不合适啊。
哦，那个，那你说那个自性包括在那个水里哈？但是那个
什么话呀，自性包括在水里，这个也用着也不合适。
所以我觉得，
你还是拿自性共性这个词往这里头套，别套这两个词了。这个道理一弄明白以后，不用自性共性两个词往这里套了啊，用不着，不要套这个了。
行，我有点糊涂在。
不是套糊涂了吗？你别套，它不就不糊涂了吗？
哦，好的好的，行，谢谢齐老师。
张慧锦师兄可以打开话筒吗？
齐老师好，李华师兄好。我想问一下齐老师，就是二祖全集里面在坐上练定，在这一小段话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我是现在是第一轮第五个手印，打了三座。但是呢，我就看看这个地方，我想让齐老师帮我看一看，我是不是应该在坐上去体会这种情景。二祖在打坐练定话这小段话当中，说的是上坐练定，会在定中，下坐练会，定在会中，于一切时不肯放松。方不是一曝十寒，当体会在坐上时，老师，我就是在这个体会这个地方，当体会在坐上时，心中寂然湛然，无一毫念头时，是什么光景？我这个地方呢，就是我没有确实在坐上的时候有这种无一毫念头来的时候，但是呢，就是心里感觉到非常的平静，我就不知道什么是，寂然和湛然这种体会不到。所以说呢，我看了这个，二祖开示里面说，当体会在坐上时的这种是什么光景？完了以后呢，他说，这个光景是靠着那个佛力，也就是咒印咒和修持是自力合逼出来的，不可小看，不是根尘脱落时是不会证到如此的地步的。 你往往将此景象忽略过去，所以拿不住。我没有看这个的时候，我确确实实有，就是有无一毫念头的时候。今天打坐的时候，我就特意就是体会了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像我这个才修了一轮，第一轮还没有修到的这种程度哈，是不是应该再坐上去体会这个光景呢？
别多事了，坐上直观持咒啊。
哦，这个都不用去体会是吧？可是他这儿又说，你往往将此光景忽略过去，所以拿不住，还是自己不用心、不痛切的缘故。但此景象在坐下、坐上，切不可去求它，一求即是有心，有如水上的声波，水中的光相就不见矣。这个我明白这个道理。就实际上就是，如果说一有所求的话，就是你自个儿起的一个妄念。我想是这个道理吧，老师。
连这个道理也不要考虑，
哦、
不要考虑什么道理了，直观打坐吧，坐上直观持坐。
哦，老师，我还要再说下面的，所以要断。这个要断是。下面他说逼到
了，这是又一个事儿啊，跟刚才那个又没关系了，又另外一个事。
这是，哦，这是又一个事儿了。
是你说我问你的，你是不是说的另一个
事？是一件事，这是一段，这是一段，还没有
一段，同一个事吧？
对，同一个事。
同一个事怎么又扯到要断上了？
这是那个我读的那个文章。
哦，文章里有要断。
对。
断什么呀？
他说所以要断，逼到了六根与六尘脱开，前后即断，于断处在其间得个消息，自然觉见实相。此是真功夫，不是理解，是真入道的悟见，不是在道理上的解义。到此地步，切勿松劲儿，时时体会。在这个地方他又说切勿松劲儿，时时体会。我说是不是还是就是应该坐上体会呢？还是其实我也感觉到了，如果你要是用心一体会的话，那肯定是着一个相是吧？但是我又觉得这也是一个妄念，这个妄念其实也是我们自性的显现的。所以我就不在这儿，不知道到底是体会还是不体会。刚才齐老师说了，不用管他。
对对对，我就说过了，不要管。
那、就不用去，什么也不用管，就是心念耳闻持咒就行，是吧？
说的是打坐，现在说的。
啊，是，这就是指的坐上。
好吧，实际组织开始你才发现这一段了，讲坐上可不仅仅这一段，太多了，你都拿来对照对照。这坐还打不打了？
哦，
打是光这你拿出来的这一段太多了，讲打坐事的太多了，哪只有这一段呢？
哦、
都拿来去跟在你坐上，你坐还有啥打没有打
了？哦，明白了，那我就不用管，什么也不用管了就。好，谢谢齐老师。
管持咒不就说只管持咒吗？咋会只管？
是别的就不用去体会啊什么的感受啊，就不用去了，就是只管心念耳闻持咒，听咒。
你为什么不把那持咒啊什么把这些事当成打妄想？坐上不要打妄想，只管持咒。
其实我们持咒也是打妄想。
嗯。好，只管打持咒这个妄想。行了，够了，就打别的妄想不打。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明白了。
拔尾指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想再请教齐老师一个问题，刚刚那位师兄说，他说持咒就是打妄想，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持咒的时候，有可能也会。内心空洞洞的那种，
啊，哦，你说的对，是，也两种都有可能。
哦，都有可能，就是，有时候，也会感觉到，就是也不关照了，也没有，就是思维其他的事儿，就是吃粥的时候也会感觉到就是内心空洞洞的那种感觉。
都有可能，他说的有可能出现，
哦、
你说的也有可能出现。
哦，我还想再请教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看到南怀瑾开示的，他说，有台湾有些法师就是，年轻的时候可能是讲法讲的不对，或者是一直不对，就是，到临终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走着走着不小心一下子都栽到下水道里面去了，南怀瑾那个居士说的，
他说的意思，那个因为讲法是因，栽到下水道里是果，因果。
对对对，他讲的是因果。然后我看到
那他讲着，谁还敢讲法呢？
哦，
讲法谁敢保证对呀？就像现在我们在这讨论，我就跟你明确的说了，我的说法不一定对，谁敢说自己讲的对呀？
哦，
还有人敢说话吗？要是那样，
我是想问的是那种，我是想问的就是，圆圆老人在他的著作里面就是讲到一个就是禅师，就是说他的就是果报就是进了的时候，就是说正道五蕴已经空了，就是那种境界，就是有宿命通了，然后他就是看到就是前世的时候好像还欠了一个命债，他就说反正现在这个心也空了，然后还一还也无妨，然后有人刚好要杀他的头，然后他就做了一个偈子，说四大原无主，五阴本来空，将头临白刃，犹似斩春风。圆圆老人是这么说的，他说如果是心空净了，真的空净了，可以不受这个因果，当然了也可以选择受这个因果，即便是受这个因果，但是也没有什么痛苦。圆圆老人是这么说的。我是想问的是，就是如果是视线这种好不好，就是因为佛经上讲了，如果是你持六字大明咒多么多么好，有财富，而且什么都不缺，而且没有烦恼，什么刀剑不伤，结果最后你这个修到最后头都没了，然后这是不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哦，你这个佛法不灵啊，是不是这个意思？
佛法灵就怎么了？
啊？
佛法灵就怎么了？
佛法灵肯定像佛经上讲的一样，像那个药师大愿讲的一样，我遇到什么事的时候，我能够怎么怎么怎么，然后我这个钱财不缺，然后我刀剑不伤，水不能淹，这个火不能烧，什么什么，说了一大堆好处，就是说吃这个咒子多么多么好，结果最后，他这个正道一定境界了，不受因果了，结果，他说还一还，这个果报也无妨，没事，就这样，这样会不会给外人一个误解？就是说，哦，这个是不是佛法不灵啊？因为这个佛经上讲呢，这个念这个咒子，念这个佛号，多么多么好，多么多么好，结果最后一看，没有那么好。
愿意还就还，不愿意还可以不还。
嗯，圆圆老人是这么说的，我想还就还，然后不想还就不还，他是这么说的。如果你心真的空净了，圆圆老人说的可以不还，对，就是可以不受果报，就是
心真的空净了，也是想还就还，想不还就不还。
哦，那就是说像这种法师他临终的这种视线，就是视线哪一种好呢？
不就说想怎么着就都行啊，这有啥，像你这种比较好坏，人家这没有好坏。
哦，是这样的。行，那我知道了，我问完了，谢谢齐老师，谢谢各位师兄。
他刚才是啥呀？他把那个想还说成强制受报了，忏悔。
啊啊啊！
人家是想还， 他呢就把这个事儿看成是强制受报、造业受报，他这么看的。
嗯，
他就是看到人家写的句子“江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还是认为那是受报。他不理解那种心情
啊，
他只能说不还，只能这样，可以。
嗯嗯嗯。
他不能理解，想还就还，想不还就还，他不理解。
嗯。好，郭立方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老师好。
啊，你好。
我刚才看到一位师兄这里写的，嗯，说看书要摆着以后才能读懂。我在想是不是真的？
啊，什么是什么真的呀、啊、哪个真的呀、啊、
就是我刚才看到一个师兄这里写了一句，不是那个师兄，不是打三，打一人，嗯，三朽印是五朽印三座了。他不是看了那个二祖的开示什么啊，然后就得问问题啊。然后有个师兄就说了，看书最好是摆着以后，嗯，才能看得懂一些，也许是这个意思了。我就想，那我们现在刚学打坐的时候，最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就意思是就懂得。
没有这个说法，没有这个说法。
没这个说法。那老师是不是提点一下，我们最先应该看哪本书好一点？
没有规定啊。
没有规定。
有规定，祖师开示里就该有了。没有。你见祖师开示里有说过是要看什么书？
因为我刚修吧，所以主是开示开示的比较少，一般的都是在听。
那这样，你问别的师兄弟也行啊。哎，要看什么书有没有规定啊？
不是规定的，我就是想问一下，就是哪些书对刚修的人？
对啊，你就问一问吧。哪些书最什么？你就问一问他们。他们的钱都比你修得早，他们你这个问题他们都应该实行过了。
那李华师兄你能不能提示一下？
没有这个事儿，他给你提示啥呀？
好嘞，那是我多嘴了。好了，那行，我没什么问题了。
啊、没事，我刚才还想收呢，我也没收着，就是摆。
你注意，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没有规定必须看哪个，
对对，
也没有禁止你看什么呀，两边都没有。但是呢，总是想这两边你最好规定一方面。那没有规定就是没有规定，也不能你想让规定就规定啊。
那是的是，
师傅。就是刚刚可能龙长文师兄在互动区域里打了一句话，但是那句话可能他没有说的很精确。那句话应该是二祖在入佛明中答问里面有一个问题问，能否借给我一本正体启用百折？这是二祖的答，说百折一文，修心密者百座以上才可以看。这个是他可能是针对那个。前面慧芳师兄好像是他提了一个问题，提的那个问题正好是百折里面的，所以他可能是针对那个问题他有一个互动。嗯，郭立芳师兄就可能起疑惑了，刚才可能是这么一个经过。
因为我也是摆着，我就想，因为我也想有说，但是有听到有大手印前世啊，又想去看那个。又听到那个那明心见性啊，又想看那个，哎呦，也不知，所以就每天都忙忙忙，又忙不出什么事情。
我不明白他啥意思，你能清楚他啥意思？
是不，他是觉得他很忙现在，因为他刚刚开始修啊、又要看百折，又要看略论明心见性。又要看
他这个又要看是刚才我哪说话说的不合适？
没有，是他自己。
他认为我说话有个必须看的意思。
不是的，
没有没有，
是他自己给自己安排的，就是自己忙不过来了。
那你自己安排的，你安排的事儿弄不完了，你别人安排不就完了？这也不是别人规定的，都你自己安排的，这还有啥？
就是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个无头苍蝇似的。我刚才看到那个师兄说，我就想得到一点提示，是这样的，没有其他的意思，真的没其他的意思。
那不更糟糕了？
更糟糕。怎么真更糟糕了？
当然更糟糕了，你自己找到事儿还不算完，还有别人帮你再找事儿，你刚刚就更糟糕不是？
那我的意思，我就不会这么忙的了。
对呀、啊，你自己找的事你都干不完，都忙了，再给你加两件，能行不能行？那不更糟糕了？
那行了行了，师傅，没事的没事的，莲花师兄没事的。
好的，师兄，嗯。刘天云师兄可以打开话筒了。
齐老师，你好。
你好。
我就是有这么一个问题。我先把这一段那个心经注释集萃198页第二段有这么一段话。他说二乘人虽断了贪嗔痴，但还有慢疑与不正见，他们只知人我空，不知法我空，只知无人我，知假我，不知常乐我净之真我。他们认为有法可修，有生死可了，这些即是不正见。这里面呢，就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很多地方就是说是法无我的人无我，这里为什么又说了一个常乐我净之真我，我觉得这个有点绕，我总是把那个没有搞明白那个问题。
怎么了？我没听懂你说的话呢。怎么了？你说这里头有什么矛盾吗？
不是啊，不是说矛盾，他有的有些他的那个经典的解释里面哈，他有好多地方他都说那个人无我法无我，那个我理解，但是他又说了一个有一个常乐我净之真我，那本来就说的没有人无我和法无我，怎么还有一个真我？
对呀、啊，人无我法无我不影响有个真我呀、啊，人的我和法的我都是假我嘛，还有真我嘛。这人无我法无我，实际人的本身是无我，法也本身是无我，但是呢误以为有我那就是个假我，但真我也不影响有啊，有真我不见得是人和法那个假我就是真我不见得呀、啊。
就是那个问题，就是说一会儿又是有人无我法无我，一会儿又有个真我，
没有一会儿啊，这本来就没有矛盾的，什么一会儿啊，人我和人无我法无我会有矛盾
啊，没有矛盾。
这样说，真我是佛法教义，人我法我也是佛法的教义，这有什么矛盾呢？
又是无我就无我，有我就有我，怎么又得说有我又得说
有我？是人我法我，真我不影响有，
就是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个问题，没有矛盾。
还是没搞清明白。
你说你没搞明白，这个可能是真的，但是哦，佛经里讲的，这都是佛经里讲的，没有问题的。
对呀、啊，就
是都
是
真理，没有毛病。
不是，我就没明白这个问题。
你可以没明白，但是佛经里讲的真理，以后你会明白的。
你说无我那个我明白，又有真我，我
这个你接受了，为什么不能接受有我？
我接受有我，也接受
无我。接受有我，为什么不能接受无我？
都接受
没问题啊，这有啥问题啊？
哎呀，我就说为什么有两种说法？
那就两种说，这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不能两种说法啊。你比方有个东西是白的，有个东西是黑的，我这边说黑，那边说白，都对，没有一个错的。他说的不是一个东西啊，说无我的时候是无我说这个的，说有我的时候真我的时候就是真我说那个的，说的不是同一个事啊。
好的，好的，谢谢齐老师的开始。
师兄还没开始修心灵心啊，已经那个、您是要灌顶的师兄对吧？
不是我灌顶，我一个邻居他要灌顶。
哦，您有个邻居要灌顶，您现在在修吗？
我的修我已经签注已经过了。
已经过签注了。
那过签注了，我就经常对那个有点不太明白那个事情，就这个问题，其他的。
我有个小薄本，略略明心见性，知道有这个事没有？知道这个事不知道？
明心见性知道。
元音老人写的，略略明心见性。
对啊，留了明心见性知道。
你手里有没有？
有啊，我有看了好几遍了，已经。
不像是看了好几遍的人。
我是选着看的，没有全部看。
大的全部看，全部通读三遍。然后再讨论，好吧？通读，
我把那个看过来。
通读不是翻开看看就算完了，通读三遍。
我没有通读，我就是。
现在我就说啊，你通读三遍。
我这里看一段，那里看一段，那样的。
不是那样的，通读三遍，然后再说。
好的，好的。就是那个女人明心见性，刚才齐老师说的，让我再读上三遍，是吧？
对，通读，不是看一段，通读三遍。
我都没有通读完，我都是选着读。
我不让你那样选，通读。
好的，那谢谢齐老师的没事，感恩啊，好了，
就给您单独开药方了啊，师傅陈佑熙师兄的问题，他说过了签注的师兄问老师说没消息。老师的回答都是因为不肯承担不肯认，他是想问您再开示一下这个问题，不肯承担不肯认的是什么。陈佑熙师兄您能不能自己开麦呀？这个问题您是，
我听到您念这个问题了，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
陈佑熙师兄您这个问题是自己的吗？是您自己已经过签注了吗？陈佑熙师兄自己还在签注内啊，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是不是您对自己有担心啊？没有担心，好。如果暂时没有问题了，那我们今天晚上跟师傅再见，咱们明天晚上再见。师傅
好，再见。
哎，好，师傅再见，魏老师再见，师兄们再见。